行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国收紧移民政策，华人或深受影响；穆迪下调港银行评级；车祸事故，上海女小姑姑牵出神秘表嫂；点解金正恩密集带女儿高调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国收紧移民政策，华人或深受影响。英国政府今个礼拜宣布对移民政策的重大改革，多方出击减少合法移民数量。唐宁佳说，这次是英国有史以来对合法移民最严厉的政策。数据显示，英国去年净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45,000人。令政府面临住降低移民的巨大压力。统计局说，目前增加的大多数移民都是非欧盟国民，其中前三位国家是印度、尼日利亚和中国。新政策实施后，目前在英国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工作签证申请者预计都会受新政策影响。在礼拜一，内政大臣祁湛明在英国议会宣布了5项重大改变，当中包括提高工作签证工资门槛，取消学生家属的陪读权利，移民需要缴纳更高额的医疗费用等。祁湛明说，如果新政策顺利实施，英国可以比去年多阻止300,000合法移民入境。根据新政策，现在想获得工作签证的申请人收入必须达到38,700英镑，远远高出之前要求的26,200英镑，而家庭签证申请人的工资水平亦上涨至38,700英镑。由于英国医疗和养老部门缺少人手，健康和社会护理的签证都不受此限，但护理人员将不再被允许陪同家属。截至9月的过去一年内，66,000人获得英国的工作签证，但在同一时期有144,000人获得健康和护理签证，其中大部分是在疗养院工作，几乎占所有工签的1/3，而且很多外国工人都带同家属前来。同时，英国政府在重新审查允许申请工签的紧缺职业清单，减少可以申请工签的职业数量。国际学生携带家属来英国的权利亦将被取消。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向外国学生家属发放了135,788份签证，几乎是2019年数字的9倍。另外，移民需要支付更多的移民保健附加费，才可以使用英国的 NHS 医疗服务系统，价格从原来的624英镑上升至1035英镑，上涨率是 66%。祁湛明说，这个将为医疗服务系统每年筹集约13亿英镑。虽然新政策没有提及持 BNO 的移英港人，但有移民专家就分析，新政策可能会为 BNO 移民带来问题，包括移民的相关福利、医亲等或会一并收紧。穆迪下调中银香港、渣打银行和按揭证券公司评级展望。穆迪在礼拜三将香港和澳门的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后，再进一步下调中银香港、渣打香港和按揭证券公司的评级展望。在前日，穆迪才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房地产产业危机等正在加深。穆迪说，香港的前景下调反映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紧密的政治、制度、经济和金融联系评估， 港府之后就作出回应，话唔认同目的基于香港同大陆紧密嘅联系，将香港信用评级下调至负面。该评级机构确认香港嘅 AA3 评级反映香港嘅信用优势，例如经济竞争力、财政同外部缓冲以及有效嘅货币同财政政策记录。穆迪话，继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同香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后，预计香港的政治制度同经济决策自主权将继续逐步受到进一步侵蚀。报告话，中国大陆的疲软趋势将影响香港经济，香港成长疲软可能削弱政府的财政缓冲。在对港府采取评级后，穆迪再下调中银香港、渣打香港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评级。穆迪将中银的香港长期存款同高级无担保债务评级展望、渣打香港的长期存款及发行人评级展望，以及按揭证券公司的评级展望，都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在上个月，港府将全年经济成长预测从先前的 4% 至 5% 范围下调至 3.2%。 基于类似理由，该评级机构亦在单独评估中将澳门的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强调，这项决定反映他对澳门和内地之间紧密的政治、体制、经济和金融联系的评估。该机构指，澳门庞大的旅游和博彩业严重依赖中国，而它的银行体系同样面临向大陆跨境索偿的风险。尽管澳门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享有政策自主权，但近年来和大陆的政治和制度联系越来越紧密。点解金正恩频繁带女儿高调亮相？最近一段时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频频带女儿金主爱高调亮相，引起国际关注。韩国统一部长官金影浩在6号表示，朝鲜面临困境的迹象不断显现，金正恩似乎急于让女儿走上前台，表明他对第四代世袭权力的意向。据大纪元报道，韩联社报道说，金影浩在一间酒店和记者会面时说，有迹象显示朝鲜一直面临多重困难，例如一系列外交使团关闭和粮食短缺，以及脱北者增多等问题。朝鲜最近关闭乌干达、西班牙、安哥拉和香港等地大使馆，加剧外界对金正恩财政危机的怀疑。韩国统一部认为，迹象显示朝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该部门说，这个似乎表明由于国际制裁力度增加，朝鲜因为无法取得足够外汇而停止外交活动。而与此同时，朝鲜因为国内生产和正常贸易量不足，难以持续为本国人口提供足够粮食，只能依赖盟友甚至是敌对国家捐献缓解饥饿问题。据估计，进入韩国的脱北者从去年的67人增加到今年的至今180人。韩联社报道说，韩国统一部高官推测，由于金正恩本人接班的准备时间有限，因此他决定自细培养并让女儿提前上场。金影浩说，基于金主爱19次公开活动有16次是军事活动，礼宾级别持续上升，以及在11月30号朝鲜航空节上军人高呼保卫白头血统口号等情况，有必要考虑金主爱接班的可能性。该官员说，朝鲜在2021年劳动党八大当时新设并空缺代理总秘书职位第一秘书， 有可能是为四代世袭做铺垫。金影浩呼吁朝鲜领导人在今个月稍后举行的一次重要党内会议上，将国家政策重点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向改善民生的措施。朝鲜计划在今个月底召开执政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视2023年政策措施，并宣布明年的政策路线。金影浩说，朝鲜领导人应认识到不可能找住军事和经济这两只兔子，从而为经济和民生做出大胆决定。金影浩强调，韩国政府明年将进一步巩固今年确立的对朝鲜政策基调方向，在稳控韩半岛局势的同时，继续致力于引导朝鲜走上正确方向，并为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创造条件。华盛顿特区史丁新中心智囊团北纬38度项目说，朝鲜在2020至2021年的收成可能无法满足人类的最低需求。从一项指标来看，这个是朝鲜自90年代发生饥荒以来最恶劣的情况。车祸事故，上海女小姑姑牵出神秘表嫂。日前上海官媒发出调查报道，为血槽姐事件辟谣，其中提到小姑姑通过她的仪式领导联系到上海驻藏办事处，该情节引发新的联想。今个月6号，上海官媒上官新闻、澎湃新闻多名记者发出联合采访报道，声称还原西藏阿里公务员献血事件全过程。报道首先否定官方组织阿里公务员献血的说法，声称是家属多方动员结果。至于万众瞩目的小姑姑身份，报道说当事人余女士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60岁，只是某工艺品联营工厂退休工人。中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或55岁。该说法和之前北京官媒新京报的报道存在明显出入。新京报之前报道说，血槽姐余女士父亲余先生在支支吾吾中称自己并不清楚她陶先生小姑姑的具体身份，只是知道她快退休了。除了这个支支吾吾之外，余先生受访时还说，她家和女婿家几乎没有公职人员，其中的用词几乎亦令人怀疑。在上海官媒最新报道中，余女士家属和上海卫健委都否认直接联系西藏官方，但报道提到一个新情节，亦即是家属曾成功联络到上海驻西藏办事处。报道说，陶先生的小姑姑将消息传给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仪式，亦即是陶先生表嫂。仪式由求助单位领导，期间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不过在官媒报道中，上海驻藏办事处没有提到自身在该事件中发挥作用。该机构在回应中只是说，西藏日喀则市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在10月15号收到阿里医院请求，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会诊，其中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等等。报道最后说，陶先生自称在聊天截图中提到小姑姑联系上海卫健委是夸大其词，试图借此鼓励妻子等等。早前官媒亦曾提出类似说法，但很多网民不收货。血槽姐最初发出的影片中，陶先生告诉她知小姑姑联系上海卫健委，阿里全体公务员为你献血。后来她乘坐专机三个钟头抵达成都华西医院，期间各种开导， 到达医院立即开始手术等等，网民纷纷感叹小姑姑的能量之大。时评员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分析，整个过程牵涉上海卫生部门、西藏公安、消防系统、驻藏部队，这种跨部门协调不是一个普通官员可以完成，可能牵涉省部级甚至副国级高官。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